您现在收听的是
娱乐百分百。本节目由 La Promise Skin 薄蜜肌赞助播出。嗨，大家好，我是少中，
我是欧娜，
欢迎收听第121集的娱乐百分百。
耶、
我现在不确定我们这个资格和我对面这位女士同台一起录节目，
讲话会太荒唐。
因为欧娜这个成为畅销女作家大家都知道了，
谢谢，
没有想到实体见面会也是人满为患呢。
啊，是签书会，不是见面会呢。
以为在排葡式蛋挞，好多人。
就是非常感谢网友们到这个台中场中游，让我这个蓬荜生辉啊。
那天到底有几个人？
他其实号码牌是发到260几而已，可是因为有些是陪来的，所以我也不确定到底几个。
看起来不止欸，那个满的程度很像拍那个凯道空拍机，你知道？
太夸张，
就塞得很满，
太夸张。就是有一些可能是全家人，然后只拿一张，所以我还可以算一些小婴儿啊、或者是还有
那个
带狗的、
就是那个号码牌数字可能可以乘二或乘三，
不确定、但反正就是有非常多他们回家之后 tag 我，发现是从来没有密过我的人、
就是很多潜水粉，
很潜水耶、潜到不行，然后或者是也有一些追踪我好多年的那种，看到老粉来很想哭，
感动感动，
但是又太紧张哭不出来，而且衣服啊也是一大败笔。
怎么了吗？
就是因为我真的是不知道穿什么，然后我前阵子去逛街的时候我就穿了一件洋装，想说哇哦，就是这一件洋装好知性，好像女作家的套装。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穿这件，结果殊不知那件衣服真的是一个很薄的布料，我以为薄会显瘦，就它太软了，整个身体曲线毕露。
对，
然后我就整个快要气死，我现在就很想飞踢当时的自己。
那你台北场记得赶快选材质厚一点的服装、你现在台北场是预计2月25号吗？
对，如果真的到时候看起来还是很胖，我只想跟大家说现在已经是我15岁以后最瘦的一年。现在已经是体重新低了，真的老了我。
那大家到时候记得去台北场帮欧娜把那个空间也塞满咯。
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就正式进入国际新闻。
节目一开始呢，为大家带来一个轻松的小新闻。根据印度快报报道，印度的旁支普省发生了一个代考事件。有一位26岁的男子辛格呢，他因为担心34岁的女友库尔医护考试再次落榜，然后那个考试有7500个考生参加，他可能想说女友现在已经34岁，会不会再次落榜？
而且因为印度感觉竞争很激烈，
对，人口很多，
他们已经现在是全球人口第一大国啊，
没错。所以他决定代替女友去考试，剃掉胡子，化妆，在眉心上点了吉祥痣，穿上女装，打扮成女友的模样，还拍了女装照贴在准考证上
啊，
很认真。
可是准考证是可以这样自制的吗？
他就是很努力的自制，
因为感觉准考证那个照片跟底下的纸会有压那个钢印之类的，
对对对，
就是要确定
他
是。
但是他的那个看来没有，然后另外呢，他还用女友的名义申请了生物辨识卡跟选民卡，就他做了很多证件混进考场这样。没想到进入考场之后立刻被监考人员怀疑，最后进行指纹辨识就发现他是假身份，双双就被逮捕了，只能说是真爱淡出包。
可是表示他的女装扮相真的不太成功耶，因为他把其他那些事情做到这么全面，结果却败在女装扮相，他根本就是搞错努力方向了，你知道吗？他一开始应该去找一些可能真的平常有在扮女装的人讨教一下，说怎么扮才可以更真实
啊。我先给你看准考证。
好，哇，我觉得
粗糙，
我觉得看起来很像一些那个灵媒之类的，有一些那种玄学的一些长发男、大概长这样、
OK。 然后下一张是他现场的照片，我只能说他努力了，但是表情看起来非常苦。左边是他，右边是他女友。
我看一下他扮成这样子进考场吗？
对，
OK， 我来跟大家讲，就是扮得非常非常失败，因为他戴了一个毛帽跟一件披披挂挂的衣服，感觉都是跟达姑借的，就是咖啡色系、
为了代考。
对，然后他的头发就只是旁分，然后露了一撮长头发在他的脸颊的旁边这样、所以看起来就只是一个头发比较长的男生。
我觉得他努力了啦。
唉，或是你花钱请个新蜜吗？
可是这是违法的事情，然后你
在
认真这样说，你应该 请个新蜜去的、但我觉得他这是真爱耶、因为好糗，
我觉得很感动，是不是？
所以我感觉印度会不会有些男人是蛮大男人的，然后他竟然还愿意这样子扮成女生，只为了让女友赶快考上一个护理师还什么之类的。
我现在幻想一下，就可能类似就是有一天假设你被一个可怕的黑粉扬言要袭击你、然后你男朋友太担心，他决定扮女装走在你旁边，让那个黑粉想说
找不到我，
哪一个是欧娜，哪一个是欧娜，不确定，
难办了，可能还要踩个高跷。总之呢，第一条新闻就带来一个这么琐碎的小新闻。
哎，可是呢，不好意思，我想请问，这跟娱乐新闻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我们最近就是连一些网络上很好笑的事情，我都会跟着报。
这算真的算娱乐新闻？
我觉得很娱乐啊。
因为我刚刚听你在讲的时候，我本来以为你最后会揭露说这个男生其实是一个男明星，或者
哦，
结果
没有，
也不是，就是素。
因为最近连这种好笑的新闻我都会跟着报了，
因为新闻的题材很缺乏，是不是？
你就觉得最近的确是如此吗？
对，最近全球娱乐圈算是闹新闻荒，我觉得
新闻很慌
哎，记者应该也都很着急。
你说没东西，没东西。
好，那接下来呢，少中就来分享一则马丹娜迟到的新闻。
嗯，
我们常常分享泰勒斯或碧昂斯的演唱会哦，可是偏偏就是漏掉这位西洋天后 Madonna。 马丹娜呢，她在去年的12月13号、14号、16号在纽约举行出道40周年的演唱会。
哇，好久哦。
真的好久哦。首先我真的是替丹娜就是爱工作的心鼓鼓掌欸。
对，
那么觉得一般公司员工到他这个六七十岁的年纪就是退休啦。
对啊，没有人想要继续在舞台上，而且还要一直 hold 住自己的身材歌喉。
对，
好累。
一般来讲这个年纪的长辈已经去摩斯二度就业了，但马丹娜对演艺事业非常有热忱哦，一直不停的有表演推出啊。但只是他的这个纪念演唱会原定晚间8:30开始，没想到马丹娜连3场都在晚上10:30之后才现身，
也太晚了吧！
然后一路唱到凌晨1:00才结束，这样。
所以我就是8点要开始，然后都前面都干嘛？有暖场嘉宾吗？
新闻上是没有写，但是就算有暖场嘉宾，
也会生气吧
？因为当年小贾斯汀不得不再提一次，
没错。
粉丝也是骂说，前面放那个什么烂 DJ， 想要骗我们的钱，
啊、
你拿一些暖场嘉宾充数，粉丝是真的会生气。
而且纽约治安不好，这么晚回去我会很害怕。
那所以马丹娜的举动当然就引发了一些粉丝的不满哦。根据 BBC 的报道哦，有2名美国的男粉丝 Michael 跟 Jonathan 愤而提告马丹娜。
他怎么会那么夸张啊？
他们就是对马丹娜演唱会公司以及举办场地的巴克莱中心都开告。他们说演唱会不是在假日，那些隔天必须早起上班或照顾家庭的人怎么办，并说如果知道演唱会这么晚才结束，他们当初就不会买票了。起诉书上面就说马丹娜已是演唱会迟到惯犯，有时甚至晚好几个小时，像2016年的巡回、2019年至2020年的巡回都曾迟到2小时才开唱。这样
他到底在干嘛，在后台干嘛？
我自己猜的啦。
嗯，
马丹娜可能是夜猫子欸。
什么意思？他到半夜早上6点才睡觉。
就是、他是长辈、就是一般来说长辈都会很早睡早起去爬山、但是马丹娜他身为这个叛逆的流行天后，他就觉得我要跟一般老人家不一样、我一定要熬夜不服老，熬夜到早上4-5点，然后他睡起来搞不好都已经2-3点、然后再去化妆再去换衣服什么什么，那就可能就拖到了。
他可能就是半夜1点的时候想说我好拉风，
对，
我都60几岁我还在跳舞。
对，跟我妈一样，我妈也都很
晚
睡
、哦、
对，我妈也都是2-3点睡，她是细致马丹娜。
我的天哪，好像不太养生欸。
但你有没有觉得马丹娜应该要效法，就是像薛之谦啊，或者是
退票吗？
碧昂斯啊，泰勒苏，他们当初都是不管发生任何事情，就算其实不是他们直接造成的状况、他们都会想尽办法尽量补偿粉丝欸。可是马丹娜身为天后中的天后，
很有
钱，就是 他的辈分这么前面，如果他就是真的这么坚持要这么晚起然后要迟到的话，他可能要提出一些补偿方案。
我觉得马丹娜他可能就真的太叛逆了。他对粉丝讲说我不用负责，我很叛逆，我的60岁不老天后。
他可能就是看到泰勒斯跟碧昂斯那样做，他就更叛逆。
对，他说谁要跟你们一样。
对啊，你们
年轻人
假装自己很慈爱吗？我偏偏就是要当一个坏女人。
没错，
太确定
原来是这样。
嗯，
那这礼拜我要去那个高雄看红发爱德
哦，
然后他前面也有暖场嘉宾。
你也怕他大迟到吗？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大迟到吧，他又没有马丹娜那些衣服。
我觉得爱德应该不会，因为
他只要穿衬衫就好，
而且他是俏明。
你说秋明就赶快上台。
马丹娜长得比较凶、
他
长得比较恶狠狠，可是秋明就想说、赶快上台赶快上台 hurry up 这样、
对。然后网络上已经有人整理好他2024巡回演唱会的歌单、然后就有网友就有贴给我，他是跟我说他听了2首就想说他为什么要去凑热闹，然后就赶快听中文歌。就是因为可能真的有太多冷门歌了，然后我刚刚搭高铁也在听，好冷门啊。
其实演唱会只要这个歌手的歌你不够熟，你去听都会蛮想睡觉的。 像我那时候去听徐若瑄演唱会，当然他自己也是话痨没有错，可是他演唱歌曲我熟的就是那可能五首吧，然后我去听维里安演唱会，
而且还只唱英文歌都不熟，
就是 我对他的中文歌熟还算熟，可是西洋歌真的不熟，可是他真的有很大篇幅在唱西洋歌，然后就是会很困。可是比如说像去看 BLACKPINK， 因为他们歌我几乎都有听过，或阿妹嘛，
阿妹真的是
主打绿
全场都 OK，
徐佳莹我就是会全全关注，所以我觉得你真的只能赶快练一下红发艾德的歌，
或者是带一些绿油精
涂在眼睛下面，
对，如果真的太困我就赶快涂。
那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欧娜这一次是跟达姑一起去看红发艾德，依照达姑的夸张行径呢，她去看演唱会都会做一个夸张打扮，
哦，会打扮哦，
对，她会针对主题去做打扮。
那红发艾德又没有什么特别主题，她顶多穿格子衬衫吧，
然后戴红色假发，
这已经太夸张我觉得红发艾德不希望观众这样。
所以你会朴素登场吗？
我的衣服都已经放在行李箱了，非常的朴素，
哦，所以临时要变装也来不及，
变不了变不了。
OK，
那下一个新闻呢，是我们之前报道过的宇宙博主齐亚拉，他因为卖慈善面包翻车，被罚款100万欧元，还拍了道歉影片。没想到这事件还有后续，台湾新闻不多，所以我在这边感谢来意大利找讨陶这位 YouTuber 的影片以及小红书的资讯，让我有机会分享给更多人知道。事件爆发后呢，网友就发现齐亚拉的道歉影片竟然有抄袭的嫌疑。他在那道歉影片呢，
该不会是抄袭爆笑随堂考吧？
不是不是，他的那道歉影片呢，穿着一个灰色有点像 polo 衫的衣服，绑着低马尾，嘴巴垂垂的，就悲伤这样子。
这算是道歉基本款啊，因为你如果道歉绑高马尾看起来就 太凶了，
哦，原来是这样，
太得意，所以要绑低的，啊，
对。然后他道歉的那些方式啊 SOP 都跟巴勒斯坦活动家萨尔玛前阵子的道歉影片一样，大家就很傻眼，你怎么连道歉影片都有抄袭，根本没诚意。
所以是多像，因为我不认识那个萨尔玛，
我给你看，我觉得衣服真的好像哦，你觉得是巧合吗？
我觉得妆容不太一样，除此之外服装跟头发是真的蛮像的。
对，
可是你真的要讲的话，就是市面上所有出来道歉的明星都会穿差不多，欸，这个意大利宇宙网红其实妆容还是有点太浓，推荐他可以参考 Marquio 当年出来鞠躬道歉，
哦，对，就是要
憔悴的样子，
眉毛最好是卸掉。
对，
可是网络上已经说齐亚拉这样是淡妆了，
哦，他平常比较夸张，
对比平常，
洋人比较夸张。
然后拍完道歉影片后呢，他就开始疯狂的掉粉，他还立刻被挖出之前跟一个做巧克力蛋的食品公司推出联名慈善复活节彩蛋，并且也放上让消费者误会的标语，让大家以为买这个复活节彩蛋就有做爱心，然后可以支持一个自闭症儿童的非营利组织。
不是啊，他已经翻车一次，他干嘛用同样的手
法？这以前的
哦，他以前就有做过这样的事。
他其实这几年来一直都很常做慈善的联名，但是
可是都并没有捐那么多钱出去。
没错，就是有人发现说你当年那个复活节彩蛋呢，也是在还没开卖前就用食品公司去捐了一笔小额的捐款，然后才开始卖，然后你事后卖多少都跟捐款没关系。可是大部分人我们去买慈善联名都会想说买越多捐越多嘛，
所以我觉得他的问题是在于是不是偏向广告不实的一个感觉。
对对对对，
就如果你一开始就讲好说 OK 我现在已经捐了10万块给什么单位了，然后我来跟他出联名商品，没有误导观众说你会把后续的盈利都捐一部分的话，那就比较不会有问题。
可是我觉得这样的行销方式好怪哦，这从来没有听过有人慈善是我先捐一小点钱然后我再开始卖，也太怪了。
对，因为其实也不太合逻辑。
对啊，台湾的话就比较不会这样。
可是我觉得他要不然就是一开始就把你要捐多少百分比讲清楚，啊，你前面就不要捐了，就是你如果比如说觉得我就是想要赚多一点，那我决定捐5%
也可以，啊，
那反正你讲好，那就是大家自己要买，至少清清楚楚，
对，
你情我愿啊。
那关于这个复活节彩蛋呢，后来营收是超过120万欧元，那食品公司当初只捐了3.6万，齐亚拉则是零捐款，然后这件事目前意大利政府也展开调查，因为越红就摔得越高，
爬得越高摔得越重，
没错没错。那合作品牌像是可口可乐等都跟他纷纷解约，自己的品牌在米兰折扣季打对折还是卖不出去。但是大家都以为宇宙博主会跌落谷底吗？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他到昨天都还有发文，按赞还是好几十万，现在 IG 粉丝还是有2937万这还是非常的红。
可是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影响，因为对比台湾之前一些网红翻车的事件，就这个宇宙网红可能就是降格成太阳系网红，范围比较 展，
然后可能业配变比较少，但是他已经赚超多钱，因为我看他所有照片我都吓到，想说那个背景真的是奢华。
其实他现在要退休也可以吧，
对，完全可以了、嗯、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宇宙网红的后续咯。要咳个嗽，
好，声音今天好哑哦，怎么了？
因为我跟你讲，我就前阵子感冒后，然后我又一直工作，然后、
哦、我懂，
然后那个签书会讲多少话，每个人都要讲话。
我跟你讲，你过35你就会知道，更可怕。我现在身体也是，可是只要稍微一累，
可是我觉得我现在蛮像那个的，
哪个？
那个黄小虎之类的。我觉得就觉得很
比较性感，
而且完全不能休息、嗯、因为明天又要去上别人宣传。
好，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则新闻其实也算是争议新闻哦、嗯、不过我们节目算是迟到了、嗯、就是跟马丹娜一样迟、嗯、因为这则新闻
呢很旧了吗？
对，很旧，大概maybe 2周前在社群上吵得不可开交，但是迟到总比没到好，所以我们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哎，我前面到底有没有讲是满岛光啊？还没讲，
没有、
哦、好好，
唐十一镇。
那这则新闻的女主角就是日本女星满岛光，
就是演那个初恋的女主角，去年在台湾非常的红，非常的好看的初恋，
就是长相非常的空灵又知性的那种感觉，
但是年纪大概是30-40的感觉，
知性妇女嘛，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哇，妇女的话我觉得不太行。
是你自己强调人家年纪，
就不是
带到我头上，
不是，就是初恋里面那个演中年女子的那位。
那最近呢，满岛光拍摄了中国费加洛杂志的封面，结果就被大家拿来跟他之前在台湾拍的 Vogue 的照片做比较、嗯，引发了非常巨大的讨论。台湾的话，一般人认知的那种时尚照带有一点点艺术感，不过中国那个完全是走另类风、嗯、就是满岛光他的造型是一个往后梳的油头，然后把眉毛漂成很淡的颜色，就是快要变成没有眉毛这样，服装则是白衬衫加白色的宽裤，然后再搭配一双日本木屐、啊、然后
特别
重点是你有看到照片吧、嗯、他那个表情就是十分尴尬，对，他就是有一种想说哎，在拍了吗？呵呵，这样尴尬笑，这样笑一下，然后定格拍下来的照片。
就那些照片都很不精致，好像没修图还怎样的。
对对，就是它的颜色也没怎么做太多的调整，然后而且因为台湾 Vogue 那组照片就是有把满岛光修片到蛮漂亮的，因为人总是拍照起来会
有
一些
瑕疵啊，
瑕疵，对。可是这组照片就是算是蛮写实的呈现它的一些状态这样子，嗯，好难。那就导致有网友说满岛光拍完这组照片应该改叫满岛梅，
而且要是我是满岛光我真的选不出来要哪一张放封面、欸、
好，那我就告诉你啊，好险我们是晚报了这则新闻。
怎么了？
因为后面出现了很多反转
啊，请说。
就当初这组照片被PO出来，大家就会去有点耻笑说中国审美怎么样怎么样，因为现在科目三嘛，就觉得说那些抖音的东西把中国整体的审美往下拉。嗯嗯嗯，那我自己一开始也是看不太懂，不太确定说哎，是不是刻意营造这种好像没准备好的感觉，然后服装也是很非主流的审美、嗯、然后那个满岛光的那个尴尬表情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想说真尴尬，好好笑。但其实我那时候就有一个疑惑，想说哎，其实中国的时尚摄影在我印象中是比较超前的耶，
对，
相对来讲台湾的杂志封面都还在拍女明星叉腰
很丑
的
时候，
那种
他们已经很厉害了。
对，他们已经拍到那种要不就是很华丽很艺术，要不然就很文青那种街拍骑脚踏车在路上什么、嗯、
对，
很漂亮的照片。所以我一直心目中就觉得中国这方面应该是蛮强的，怎么会这样呢？那这组照片呢就在中国的微博跟台湾网络上都是被议论了一番，就有人跳出来澄清了、啊、其实这次费加洛找来的是一位日本摄影师、啊，高桥公司，他的妆法部分也是由满岛光合作很多次，也是 First Love 的造型师来负责的，
这完全是日本人来弄的。
对，就是在中国的费加洛，所以是编辑是中国人， 嗯，可是实际上去执行的都是日本团队、
okay、
而且都是满岛光信赖的一些妆法师这样子。
大家骂错了。
那我在网络上看的资料是说，这个高桥先生他其实本来就是以叛逆异端不刻意讨好读者的作风闻名，他曾多次在采访中表示希望透过自己的作品打破艺术和商业摄影之间的界限，如果能让读者察觉到其中的违和感那就再好不过了。我觉得他也算是说到做到。
对，
因为大家看到这个想说好，违和，
而且这很多人都觉得不好看，
因为如果他是一个个人摄影展，然后去看的人就会聊他的风格、
嗯啊、就是
那就是知道哦，这是欣赏。可是时尚杂志通常比较偏向一般普罗大众嘛，嗯，那大家现在的审美认知来看就会比较难以进入这样。
我觉得我是中国杂志的编辑会很生气，因为害我们变笑柄啊，大家觉得是我们品味不好。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有一些业内人士有跳出来讲，就中国跟台湾都有、哦、就讲说这种时尚大片一定是编辑企划好然后找好 团队什么，包含艺人本人也是团队要答应，就三方全部都瞧好了、嗯、然后中间要很多沟通，然后尤其是日本人做事情很严谨，他们不可能临场加戏，就一定都是前面都设计好、
okay、
然后加上满岛光听说他在现场有说、嗯、这个造型好像我的奶奶，就是他说他奶奶是一个很开朗很乐观的人什么什么，感觉是说他们就是刻意要呈现这种可能二三十年前的日本氛围、
啊、
对，
奶奶，
所以其实这一连串看下来，就是虽然我对那组照片比较看不懂，可是我觉得呈现出多元审美是好事情、欸、我后来就开始反思这件事，就是说其实的确现在的商业摄影都会有一个固定的样子、
嗯
啊、因为虽然网络传播能够让大家接触到很多资讯，可是相对来讲因为演算法关系，大家有时候看到东西会很局限嘛。比如说你在小红书上你固定看美妆，那你就一直收到美妆、嗯、你就不会收到科目三，那大家审美就变得很狭窄。可是像以我们自己做 KOL 来讲，我们有时候接到一些商业合作，就有的厂商的要求是会变成希望每个 KOL 几乎就是要长一模一样，
对、啊、
就穿一模一样的衣服，一模一样的场景，一模一样的 pose， 然后到最后出来就哎，大家怎么都长一样，就少掉那种多元的感觉啦。所以我觉得满岛光借由跟高桥先生的这种照片比较另类的呈现方式，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思考点，我觉得也蛮棒的。
所以你算是上到一课吗？
对，我上到一课，因为我有看到网友留言说好像我下班的时候随手拍的照片，
嗯嗯，
然后我们那时候看也想说对啊，我每次帮欧娜拍照欧娜都骂我，
就很像没准备
好。然后可是因为我不太擅长拍照，我就会觉得可是你就长这样啊，然后欧娜就说没有，你角度要怎么拿什么什么，
少宗真的不会拍照。
对，结果没想到我的风格是高桥风。
可能
开玩笑，开玩笑，那是大师。
好的，
但总之，你不觉得就是呈现多元审美也是好事一件吗？
我觉得你好正能量，明明网络上台湾一大堆人骂的要死，
没有，后来真的
大家就清醒了吗？
对，因为 Threads 上面你现在没上 Threads 对不对？谁道歉？
我说那些一直大笑中国杂志的那些 KOL 有道歉吗？
我是没看到、
哦、因为想说明我看到是很多人在笑，
但是后来真的开始出现很多资讯去评分、哦、就中国跟台湾的网络还有很多那种社论的网站什么都会有人撰稿、哦、就解释这件事情。
好，
所以就是
全台上课，全台一起上课，
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迟到的资讯。
好的，
好，那接下来这则国际新闻啊，主角也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就是人称刮胡居的，
没有人称刮胡居，
我知道 G-Ider
是 Ider，
有的人说 G 要念，有的人说不要念，
没关系，我觉得念 Ider 就好。
OK， Ider 这个 Ider 啊，他们近期是推出了一首新歌叫做 Wife， 截至我们录音的前一天，我看 YouTube 上面已经是1800万的观看次了、
嗯、
才出了好像一个礼拜，就是非常厉害。
我觉得他们真的好会出歌哦，就他们的所有歌我都觉得很好听，
然后很抓耳朵、
对，然后 MV 都很好看。
对，他们的造型就是全部都戴一个
蓝
绿色的妹妹头夹发，
蓝夹发，
对，然后穿白色的连身衣、
嗯、
就每个人看起来就是很像复制人，有点像日本有一个很红的
那个团体，舞蹈团体，
对，就全部人都长一样
的感觉，很有特色。
那只是这首歌啊竟然引发了巨大争议哦。
怎么了？
这首歌的歌词是由他们的队长小娟所创作的，
小娟做了很多他们的歌，
引发了批评声浪，甚至被韩国电视台 KBS 禁播。因为啊他这些歌词的内容被认为具有性暗示，比较不适合未成年观众收听。
嗯，
因为我不会韩文，就是我查的是中文翻译歌词，我看觉得还好，我跟欧娜分享看看。
你说
他歌词说，我烤了些蛋糕，但这还不是全部，要吃掉上面的樱桃，小心翼翼的亲吻，再大胆的吃，从头到脚尖向下猛击，因为我感觉很好，所以我会吞得更深，这样。
哦，
他就是有点像是以烘焙的角度可能有进行一些性暗示、嗯、可是我觉得
很微啦，
其实对，没有很明显呢、欸。
但吞得更深，
吞得更深
算是怪怪的哦。
这个可能有一点怪怪的，可是你有时候太饿了吃太大口，我吃一坨干面有时候太大口嚼不烂就吞也会噎到啊。
可是很少人会这样形容啊。
就是我当然觉得他一定有一定程度的性暗示，尤其是他的歌名又叫做 wife 嘛，老婆的意思、
嗯、没错。
可是因为就是说实在的，很多洋人的嘻哈歌都更夸张耶。
可是因为他们是韩国，他们连刺青都要遮住。
对啦，就是因为洋人的那个甚至已经不是性暗示了耶，
洋人就是真的是
性
fuck fuck 那种，
对，就直接好露骨好露骨的讲给你听，
吓死人。
对，连那个下体器官什么他们都可以讲，
以为在唱言情小说，你的蓓蕾是哪个？ 就是很夸张，
对，就比较色情啦。那、但是韩国网友就真的比较不能接受女明星表演太洋派，因为之前华莎也是有因为舞蹈动作
差点要被告什么的，
对对对，也是惹上一些风波哦。不过呢，对于电视台禁播的事情啊，我看到有一个网友的说法，我觉得也是蛮有道理的，就是 KBS 是有点像韩国的公视那种频道
哦，
就它比较走合家观赏、然后会比较严肃比较知性、那这种频道呢，他们就会比较严格把关他们播出的东西、
那
就的确幻想一下，就是如果五角的歌，人知道五角是谁吗？
亮富
或史努比狗狗的歌出现在公视播放，
在那边播，
对，就在公视播史努比狗狗在拍女生屁股撒钞票、那就怪怪的，
对对对，
可能类似这样的感觉。那总之 KBS 就是有说要修改歌词才能播出，但是我查的新闻是说经纪公司是说不会改啦，就他们就不在这里播了，这样、
改歌词好怪，
因为其实他也不是全网禁播啦，就尊重个别电视台的选择，但只是针对很多网友在那边说什么这个歌词不知道怎么教小孩啊，说很怕自己的女儿跟着唱啊什么的，我就觉得
你女儿唱到可能要国中都还不一定会懂、
我觉得就是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么多资讯，
对啊，
然后我不知道 80% 的听众吧、应该18岁之前就看过 A 片了吧，就大家也都还是好好长大啦、所以重点应该是说家长要懂得从旁教导去引导小朋友，而不是说好像
认识资讯，
所以你把小孩关在一个无菌室里面、那等到他18岁一过，然后突然接受到各种很复杂的资讯，他们可能也会吓到啊、所以我觉得家长不要太担心一首歌会教坏你的小孩，对。
好耳熟，是不是播到旧的集数？
不是不是，是我们新录的。
今天的制入商又是合作无数次的博蜜肌。
我对于博蜜肌的一些产品也真的是非常热爱，我其实是一直都有在使用，
用掉好多罐了，对吗？
没错。
那博蜜肌是由台湾药师团队所创立，成分特别温和，是敏感肌、孕妇、全素者都可以使用的保养品牌。那这次我们推荐的产品一样是之前介绍过的爱用品。
好，那首先呢，就是要来跟大家推荐很多听众朋友应该已经听到耳朵长茧的超导杏仁酸复活露，
上周 maybe 讲过五次介绍文。
那因为我本身是酸类达人，其实这句话我大概讲过50次、
对，差不多差不多。
我非常热爱使用酸类啊 A 醇之类的产品，
是的。
那博蜜肌的超导杏仁酸复活露他们给它的称号是毛孔的 Dyson。
哇，好夸张。
为什么呢？因为杏仁酸这个成分其实可以把你毛孔之中的脏污代谢出来，也是有类似去角质的效果，所以当你脱了一层皮，然后又把一些脏东西代谢出来之后，你的皮肤就会变得又亮又光滑。那因为我本身是痘痘肌、油性肌、个人真的是非常仰赖酸类帮我疏通毛孔。
可是啊，少中，因为杏仁酸我一直都不太敢触碰，可是我有用 A 醇，我是可以两个都用的吗？
OK， 在这边酸类达人兼 A 醇达人少中啊，就来跟大家分享，因为真的很多人都有这个困扰，
会怕脸部太刺激啊。
我跟大家讲，其实两个并用他们是会相互效果加成的、我指的并用不是说擦完一个马上擦一个，是可能你交替一天用这个一天用那个、
OK，
因为他们两种成分的运作机制是不一样的。杏仁酸它是由外而内，就帮你换一层皮，达到比如说淡化斑点啊，然后减少痘痘啊、提亮之类的效果。可是 A 醇这个成分它是会跟你皮肤细胞里面的受体结合，由内而外去改善你的肤况的。所以 A 醇才会是这么多医生专家都认证就是非常好非常有效的成分、那一个由内一个由外，所以两个人加在一起就是会一加一大于二。
原来如此。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酸类跟 A 醇都是刺激性的成分、我真的都是一律建议大家先从低浓度的开始，像 A 醇最低有到 0.1 以下的那种，就你比如说你先用完一整罐你没事，你再进阶到下一个，就要慢慢来，不然皮肤真的会燥回答。那杏仁酸的部分呢，我用过非常多家的杏仁酸，博蜜肌的杏仁酸真的是非常非常温和，因为他们是使用 100% 德国默克药厂的杏仁酸原液，这样、就是大药厂的成分成本比较高，所以其实在杏仁酸界凭良心讲，博蜜肌的这个是真的比较贵、可是它有它贵的道理，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敏感肌，你对杏仁酸感到望之却步的人呢，
可以试试看，
真的可以试试看。
那接下来有我这个怕 脱皮达人，好怪的达人，就是很怕冬天脸会很干
的、欸、可是你真的是脱皮达人、欸、你以前不太保养的时候
就是很常很干、啊、
就我们早年欧娜是什么保养品都不擦的人、
我连化妆水都不擦，我到底在干嘛，
然后一冷然后你的脸就会裂开、欸、
对啊那我来推荐的产品是紧致苏活极萃油，它是一款超好吸收的保养油，不管你是油肌干肌都合适，那它里头有印度精纽扣萃取能紧致肌肤淡化纹路，还有维他命 E 预防老化，我都是洗澡的时候会把它滴在脸上，然后用洗澡的热蒸汽敷一下，一整个出来脸就是光滑很亮，也不会黏黏的，我觉得亲肤的效果非常好。
我都是洗完澡洗完脸出来，然后就先一管油在脸上、嗯、然后就可以按摩，因为你一般的乳液其实
没有那么好
按，它就卡住了嘛，
对对对，
我过一段时间再把它擦掉，然后再上我其他的保养品这样。
那下一罐产品是我跟少中都很爱的，就是特润精华了。
这个特润精华啊，它的称号也是十分夸张啊，叫做肌肤的低基金以及人间抗老加湿器，
我觉得他们的文宣想得很辛苦、哦、
对对。那这个特润精华好在哪呢？像刚刚分享到 A 醇，可是有的人就真的没看及这个特润精华，就是使用了类似 A 醇效果的补骨脂分，另外还有添加Matrixol 3000的多生态萃取哦、
嗯、
我跟你讲这个成分是因为我很爱看美妆类影片，有一些 YouTuber 他不是本身就是什么博士
之类的嘛，医学背景，
然后我上次真的有看到一个人在特别讲这个成分3000的这个多生态是真的对抗老是有效果的、
okay、
就科学论文的验证这样。
好，
然后补骨脂分跟这个什么什么3000哦，可以抵抗老化，可是又比较不会有 A 醇那种刺激性的效果、
嗯、
而且重点是我爱用 A 醇，我如果这两个同时使用，哇 A 醇的效果会再加上去、
哦、
就比如说 A 醇这个浓度我平常用已经不会超回答了、
嗯
啊、我如果跟这个一起用，
你说再加特润精华，
对，就会开始又有点超回答的效果，
焕肤焕肤、嗯、那我觉得这一罐它的优点就在于它的质地是很水润，然后在脸上是非常清爽的，
对，
然后另外它的价格也是相较专柜精华更便宜一些，所以小资女也是可以轻松入手哦。好，那接下来灵芝心肌能量霜，它的封号是肌肤的东阿阿胶，
非常的夸张，
对，它真的是什么年龄都合适、
嗯、
那它蕴含高活性的灵芝萃取以及沙漠抗旱极润复合植萃，就是可以让肌肤特别的保湿，更水润，更有光泽，
而且它身为乳霜可是算是很不黏腻、嗯、
对对对，也是质地偏比较清爽、
嗯、然后吸收速度还蛮快的、
嗯、那博蜜肌特别推荐大家偶尔可以把它当冻膜来厚敷，隔天起床肌肤会水亮亮哟。那博蜜肌的还有个特色就是它所有产品都看起来非常的高贵，罐子也都是玻璃啊，很高级，但它的价钱相对于其他品牌都算是比较平价，
就是很适合过年送妈妈，妈妈拿到可能会吓到以为是万元乳霜，但可能才一两千块。
那这次欢庆新年呢，博蜜肌不仅有很多满额赠，还会抽 Celine 包包、 Dyson 吹风机、美容仪等等，
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就赶快点击我们资讯栏的连结，最近有过年特别组合，另外输入 Pita and O那150会再折150元，
对，
所以是
折
上折，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趁着这个优惠活动赶紧购入。
那最后呢，就祝大家
新春有个桃花机。
那接下来进入台湾新闻，这条新闻啊前阵子非常的火红，当时我们已经录完音了来不及报，
我甚至没有料到欧娜敢报、欸、因为我们之前是有声称会离电竞圈 and 喜剧圈会比较远一点，
对，
欧娜事前跟我讨论，她说还是就拿掉也可以，
对，
我说没关系，你报你报就 OK， 因为欧娜是不沾锅、
因为有网友特别来信跟我说欧娜别报，她说这两边的粉丝就是情绪比较激动，他们怕我们会出事
嗯，
各位啊请放心，因为我会用平常那种不沾锅的精神跟受众闲聊，
OK OK， 我也尽量提出一些不沾的言论。
好，那这条新闻就是 Toys 到超哥的餐厅用餐被对方打了一顿，报道完毕好，我们进下一条新闻，他 开玩笑，
好快结束，
开玩笑的，就是 Toys 啊跟超哥呢，简单的讲就是他们两个、啊、都是 YouTuber。 那去年 Toys 呢就去吃了超哥开的超派炸鸡，就表示很难吃，两人就结下梁子。
我记得是不是还有说什么疑似拍到员工，
就是把油
乱倒，
对对对之类的。那后来呢还一起上了贺龙夜夜秀，上演大和解。没想到1月20号 Toys 呢，他最近好像在跟某个直播平台合作，他就开播到超哥新开的日本料理店用餐。评价着超哥的餐点，提到了醋饭超难吃，但他有说生鱼片很新鲜，然后海胆就是评价日本店的味道。那超哥呢一看到 Toys 去他店里，他也赶快过去，那也现场就回应说哦，合理的建议我都会接受这样。
哦，所以他也一起入境拍摄。
对对， 他原本还不在。
其实我觉得光到这里我就觉得超哥那时候应该就直接把他赶走。哎、欸，
他可能还是想说都已经来了赶走不好意思，
是没错，可是你后来挥拳打人更不好意思、啊、
也是。
而且因为说实在 Toys 他本来就是这个路线、欸、
对，
人家说他是美食公道博，
对啊，
可是其实更精准的讲法应该是美食吵架王吧，
骂骂
骂好利息的那种路线。
对对对，
之前好像萧敬腾还什么不是餐厅被他骂过吗？
也不一样就吐掉。
对啊，所以如果我是老板，我看到他进来就说对不起我们打烊了，请他出去。
他就是好先撇除我们不知道他打人的事，
对，
他可能想说我就是让你吃饱，而且他现场一直招待、就请他吃东西，
想说我人都在现场，你应该不敢讲的太夸张吧。
对，
结果没想到 Toys 真的没在怕。
后来两人就是到店外继续对谈，讲没几句呢，超哥就突然勾住 Toys 的脖子，在台北市街头大打出手。 Toys 送医缝了十多针并提告、超哥则被警方带回警局，被依伤害、杀人未遂等罪嫌送办这样子。
那时候影片出来的时候，
你觉得是假
的吗？ 我跟我男朋友一起看、然后他就说哎、那个 Toys 怎么被打成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对啊，他之前不是有练泰拳还什么的，他不是有参加格斗技吗？
对，
不然他应该是会打架，所以我就在想 Toys 会不会是知道说如果今天他也打了，就是变成你两边都
有
责任，可是他就是忍住给你打，
对，
那就变成他会完全是受害者，应该是也是蛮聪明的。
而且他有说就是感谢他当时有练拳，所以比较会保护自己、
比较会防御、OK、
所以大家也注意了，如果哪天被打我们要记得防御自己。
可是那你要先去练拳，
可是如果真的很危险再打回去。
不行啦，
不行吗？
不能鼓励别人打回去，
可是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好可怕。
我觉得除非今天是打仗吧，打仗的这种是一回事。
哦，我真的觉得好苦恼。
你一般来讲你只能想办法拿一些东西椅子什么把它隔开或什么、对，然后请人家报警。
好可怕哦，
因为你打回去就直接变成打架了、
就是、
你就再也站不住脚了。
好好好，大家还是不要犯罪。
你想想看，当初那个威尔史密斯冲上台打那个、
黑人，
如果他反手也打回去、就变成两个人都有错了。
那想跟你第一个讨论哦，就是你觉得 Toys 白目吗？餐饮业的确很辛苦，然后口味又很个人，他这样一直说难吃难吃，如果那家店真的倒了，你觉得他白不白目？
我觉得他不是白目，我觉得他就是知道他要怎么做，
试试流量。
就 Toys 给我的感觉，虽然我跟他不太熟、而且我甚至觉得他蛮帅的，
他蛮帅的啊。
对，然后对他的感觉就是他知道他要这样做会带来流量，因为其实有几个网红就是走类似路线，一直发表争议性言论，他们就会带来很多流量。
对，
那他带来这些流量虽然是负面的，可是这一大群负面的声量里头，就算只有10%是变成新粉来支持他、因为有一些网友就是喜欢偏激言论，
对啊，
那他也是赚到。可是反过来讲，就是超哥的日本料理店似乎也是真的比较没有到那么好吃，因为我有看到另外一组也是电竞圈的，就今天网友传给我看、丁特跟什么、令狐冲爷爷，我不知道是谁、就他们也去吃，然后就说换算下来一颗寿司要100块之类的、
真的吗？
然后其中一颗就是小黄瓜包饭这样、小黄把饭包成一颗圆球状、然后那个人就吃下去说
好简单呢，
他就想说会不会里头有什么惊喜藏在里面，因为有些料理是这样，就一吃没有啊，就是小黄瓜跟白米饭。
哦，好穷酸。
对，所以就是可能有点价位上 CP 值比较不高。
我就觉得 Toys 他真的好勇敢哦。
哪部分？
因为超哥看起来真的很凶。因为要是我的话，
你只敢找秋明的店去攻击是不是？
而且我也不会讲到这么难听，我会说比较不是我的口味、
想说如果是萧万长开的，
萧万长
笑老
萧万长
康永哥
很秋明、
对，康永哥也秋明。
对他们的话我就可能还是会讲出一些好话，我没办法说真的有够难吃啊，难吃死了什么之类的、而且我也有看超哥的 YouTube 很多影片，就他刚出来的时候、那时候知道这个人，想说他谁，为什么那么有钱，因为他有说他是全台最有钱的 YouTuber， 我就觉得他背景应该是很厉害，然后就觉得很害怕，所以我不可能 人在他的店里讲出这种话，我就觉得 Toys 很勇敢哦。
但我也有看到一些网友的评论，就说 Toys 可能是有点偏反社会人格，
哦，
就是他是以激怒他人为乐的那种，哦，其实真的有人是这样，就像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些网友，就是你感觉说他就是只是单纯想要伤害你，所以就是来找麻烦，
嗯，
可能有的人的人格就是比较偏向觉得激怒你我很爽，反正你打我打我头破血流没关系啊，这样我就是赚到更多流量，或者是我就可以告死你。
那第二个要跟你讨论的是，哦，就是超哥他后来有接受记者访问，哦，他就有讲出昨天使出这个
超
派
铁
拳揍他一顿，想问你，你觉得他用这个词是在里面想的吗？很怪讨论，但我真的对太好奇了，想要超派铁拳他到底是准备了多久。
我觉得以超哥给我的感觉是有一点中二感，哦，
对，他有点中二感，
他可能在家里已经想好了，他可能帮他一些招数都想好名称，
哦，
他如果今天用脚踹的，他可能会说是个超派神腿或什么，
对，
他会自己帮自己取一些名词。
我觉得那一段太好笑，
因为动漫男主角都会啊，水之呼吸什么，要讲出来才有感觉。
对，而且那是好多记者在访问他，然后很严肃，然后他讲出超派铁拳的时候，我立刻放大看每个记者表情，有一个真的在憋笑，但其他都好冷静，他们已经见多识广。
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一边有准备一根针在插自己的小腿，
别冷静，不要笑出来。然后第三个讨论是事后超哥的海鲜冻饭餐厅爆红，民众排了3个多小时只为吃一顿，你知道吗？你知道外面大排长龙吗？
我不知道哎，欸，
而且卖到提前关门哎，欸，
可是说难吃哎，
欸，可是有些人吃完是觉得还不错哎，欸。
哦，
就是各个意见都有，
的确因为食物真的很主观了，
而且我觉得应该有很多网红去，因为你去
为了要，
对啊，
打卡吗？
在蹭一波，
也是一个话题。
我有认识的也有去吃，嗯，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想说，哎呀，赶快去吃，在热头上
啊。那所以反过来讲，超哥可能也要感谢 Toys 哎，欸。
可是你觉得他现在会吗？
我觉得他不会，
他不会，因为他后来发文也是说他不后悔用超派铁拳教训你。
可是我还是要讲，我真的觉得暴力不好哎，欸，打人不
对
啊，你不管今天怎么样，你只要打了人，你就输了，
对，
你
就可能要坐牢，可能要罚钱了。
对，因为他就是直接违反法律啊。那你如果今天对 Toys 讲的话不满意，你觉得他毁损你的商誉，你可以寻求法律途径，你找律师去告他或什么的。
嗯，而且非常多人讨论是说 Toys 那天其实有带一个小粉丝去，是一个小女孩，嗯，他带她一起去吃，然后直播当下呢，他也有讲到说今天有带这个小妹妹应该不会被打，他说是像护身符的感觉。他在开玩笑，就没想到还真的被打。
哎，欸，对，说实在的，如果旁边有小朋友还这样暴力行为，你可能在小朋友心中留下很大的阴影。
所以很多人攻击超哥在讲说，你怎么可以在小朋友面前打人，
真的不妥，
因为那小朋友就看起来就是大班吧，就非常小。那第四个讨论，哦，真的非常多人讨论，就是馆长到底有没有吃到橡皮筋。你知道这新闻吗？事情是这样，就是馆长特别外带试吃超哥的餐点，嗯，然后他大部分都是说还不错啊，就这个价钱很合理啊什么的，没想到就疑似拍到他夹了生鱼片跟橡皮筋一起吞下肚，因为那个橡皮筋就是黄黄的，然后一圈这样子。
我有看到那个截图，我觉得看起来是真的很像橡皮筋，
对，
但不排除是豆皮寿司的那个豆皮把它剪成圆圈形的。
不确定，
我们也不知道。
那馆长其实一开始他就是很多网友说你吃到橡皮筋，他也不确定，一下子说，啊，你们为什么打起来呢，害我吞了一条橡皮筋。然后一下子又改口说我才没有吃到橡皮筋，我又不是老人痴呆，就是他一直反复说辞，因为他自己也不确定到底有没有吃到橡皮筋。
那他表示馆长吃的很急耶，欸，
对，就咕噜咕噜，
因为橡皮筋你咬你一定会有感觉到，因为那个东西咬不断啊，
而且好像感觉不能消化掉，欸，
对啊，应该不行，应该是一起大便大出来。
对，那最后他就是过几天又公布了第二机的侧拍画面，哦，原来就有清楚拍到那是一个沾了酱油的萝卜丝啦。
哎呀，你看吧，
绕一圈绕一圈，
对对，就是可能是别的食材。
对，那最新消息呢是 Toys 昨天还前天开了直播，他表示绝对不会跟超哥和解，他花光所有积蓄都要把对方告到死。
嗯，
他有说他受伤的部位有可能会秃头 forever， 如果真的会的话我会气死我自己啦。
可是以他的财力他可以去植发啦，
是
应该有一些方法可以补救，嗯，而且我觉得就是 Toys 现在这样讲说他绝对不会原谅超哥要把他告到死，但我觉得也难说，因为他们也有上节目和解。
嗯，
你知道有一些网红会一直吵架，然后再
就
反而变成一种互相拉台的感觉。
嗯，
所以我觉得后续会怎么做也是很难说，
但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打架就是不对的。
好，那接下来这则新闻，啊，也算是失言风波，嗯， 但是是热腾腾的，
好热，
跟我们今天其他新闻都有点过期了，是不太一样啊。
嗯，
就是刚结束的台视红白艺能大赏，
嗯，
那他们请来了知名女团，人称雷射拉皮的 Les Seraphim。
哦，你好，你竟然会念，
因为我先特地上网
查，我从来都不知道这团怎么念，
怕又被跟刮胡须一样被骂。
最红的歌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大家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
OK，
还有那个 Entity Fragile 那首，对，很多很红的歌，
很厉害。
那个雷射拉皮也不是我取的，是好像从微博那边传过来的。
OK，
那雷射拉皮啊，他们除了压轴演出之外呢，还有品尝台湾美食。那在这五位成员品尝地瓜球的时候，主持人之一的黄伟晋为了要提醒团员要吃容器底部的地瓜球，竟然脱口说出好想要插他们下面的选的那颗，结果这句话就被认为在骚扰雷射拉皮，就很多拉皮粉就生气了。
天哪，
就是 我有去看伟晋贴文，就是被骂到不行，然后脸书上面也有很多人在讨论一些那种韩团粉丝团、韩国资讯站那种的，
那个 名字就叫什么资讯站，
类似那种的、因为那种粉专就会分享这类型的新闻，然后就我看到真的骂得好难听， 有一个人同一个账号一直骂伟晋是畜生。
哦，这么夸张啊？
对，就是这么生气、
完全不知道有这么严重。
但是我就实际上去看那个影片，
我有看，
其实我觉得伟晋根本没有那个意思、因为他就是比较像是口误，因为他就讲出说 我想要插他们下面那颗，然后自己有发现好像是否怪怪，然后他才又改成讲说选的那颗这样，然后是好像疑似网友说是莎莎接了一句话说
是露露啦，
没有没有，后来有人去看放大说露露嘴巴没有在动，
哦，是莎莎哦，
就好像是莎莎的声音，但不确定，因为现在红白还没播出嘛。
哦，对对对，
对，那网络上流传都是网友侧拍的影片，不管是露露或莎莎，反正就是有人说
伟晋那不行哦，
对，就是有点 cosset 他这样，然后伟晋才说哦我没有这个意思，就赶快
去。其实我觉得那个 cosset 真的是最大败笔耶，因为伟晋讲那句话，我觉得现场不会有任何有什么感觉。
其实有一些去过现场的网友跟我分享，都说当场听其实一开始是没有感觉。
对啊，没有空拍这么久。
可是其实那句 cosset 不管谁讲的啦，就是我也是矛盾心情啊。
怎样？
就是一方面是那个人他可能是抱持着一种想要
圆场
圆回来，因为他就发现伟晋这句话不对劲，而且伟晋真的有顿得一下，所以对方可能是抱持想要救场的心情，说哦什么不行哦这样。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可是。的确他如果没有讲大家也不会发现，就是
伟晋
讲的有问题的话，
我也觉得那个 cosset 也算是失言、
就是
他其实变成他也
间接的害到这样。
因为其实红白他是剪接的、他是全部都可以剪掉，这些尴尬的全部都会剪掉，因为他就是提前先录了5个小时，然后带除夕夜播嘛。
哦，今年更久，今年好像7个小时。
Oh my god，
我跟你讲
我们每一年都有去，
就是刮胡须那次我们有去看，
我们去，
然后因为韩团就是会放在最后，
对，
啊，很多人就是为了等韩团那边做，可是你前面要看一些你可能不见得那么喜欢的，
或者是中间还会有一些台式戏剧宣传之类的，
对，然后还有一些玩什么小游戏什么之类的，
玩好多赞助游戏，
所以其实非常非常的累。
然后红白那么长，就是因为它里面会有一些赞助商，像是每一年好像都会有，例如说明星三缺一啊，或是 Switch， 然后就要现场玩一些没人在乎的游戏。
可是反过来讲，新年特别节目都这样，因为他要播好几个小时，可能一直播到除夕过12点这样子播、
对，
所以他们就要录这么长，然后可能剪成3小时。这3小时节目，你中间就只能硬玩一些游戏，
或者是看一些你们是谁，然后在比赛写书法，
因为没有办法。而且因为比如说雷射拉皮最红，可是经纪公司也不会愿意让你专访1小时吧？我就是去过了一次之后，后来也都不想去，
太累，
因为真的太累太累，他真的太消耗体力，而且到后面。肚子很饿，那你又不能带东西进去吃，
而且其实这种漫长的演唱会都会对一些人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有时候会出来一些很新的、没人听过的、你就会看到全场像搬家一样，全部人站起来去
尿
尿，然后那些人就尴尬。
然后因为听说在雷射拉皮前面出来的是顽童跟热狗、网友跟我说就是现场大家的氛围就是感觉很想要他们赶快表演完、
怎么可能，
因为太想看雷射拉皮。
可是顽童不是也很红吗？应该会很嗨啊。
可是可能因为顽童跟热狗的粉丝会不会都是一些直男为主，然后直男就会觉得我懒得去想 小时但坐五六个小时，嗯，我要在家里打电动，
或者是直男不尖叫，
有可能
不太可能，
那可是可能比较年轻的观众，一些男同志或女生很想看雷射拉皮，嗯，不想要看到顽童，所以想说放在雷射拉皮前面表演的人也真衰耶，因为明明就是在台湾也算大明星，
对，不过顽童看起来也是好像不太在乎这些，嗯，他们一脸就是我不在乎
呀， yeah, 很嘻哈的精神，
他们感觉也不会特别去跟雷射拉皮合照，要是我就会但他们感觉就是不在乎耶，
对 对，
我感觉瘦子不会拉下这个脸，
热狗我觉得也不会，
不可能，对，
然后听说有很多人是就先进去放包包还什么的，然后就出去，等到雷射拉皮要上台的时候
才回来，
他们再回来，
真的太惨了，
然后可是结果就引发纠纷，
怎么纠纷？
因为今年他们的台式的运作模式是，如果你这个位置空太久了不保留，他会放外面候补的人进来，啊，然后结果就有网友跟我说，他就看到有人在吵架，因为那个先生就是被放进来候补坐下来，结果一对情侣刚好回来骂他说怎么坐我们位置，这样
好尴尬。
然后还有另外也有一个纠纷是，嗯，听说啦，我都是听网友说的，就是雷射拉皮他们的粉丝哦就很生气，觉得没有抽到票，
然后
因为红白的票是抽的，所以他们就开始很生气骂拿到公关票的人，这样，
啊，你说到处骂吗？看谁拿到公关票就留言哦，
就是在小巨蛋里面有人被问说你的票哪里来的，这样
也太闲了吧，
就是跟他确认说你哪里来的，他就说抽的，他说你在哪里抽，这样
好闲哦，好讨厌哦，
就是有一些粉丝可能有点太激进了。可是其实公关票这件事之前 BP 的时候也是引发一些网友讨论，
哦，对对
啊，可是公关票这世界上就是有这样子的东西，啊，
而且也是制作单位觉得他们值得拿就给他们，啊，
对，而且因为那些通常拿到公关票人就是会是比如说合作的厂商，有一些利益往来，对，或者是他们觉得可以帮忙增加曝光或什么的，
对对对，
就是会发给这些人啊，嗯，而像我们以前是做电视节目的啊，我们就有同事在里面上班后来，哦，所以他也是有问过我们说要不要看，嗯啊，他们就是有一些扣打，我
亲友他们是算给我们亲友票了，
对啦，嗯，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粉丝不需要为了这件事情气成这样，又不是雷射拉皮的专场，他只是上台唱15分钟之类的，
是不是因为雷射拉皮没有在台他们有在台湾唱过吗？
可是当年刮胡居来同白的时候他们也还没有开那场个人表演啊，哦，可是那次好像就没有引发这么多争议，嗯，就我们也没在里面问说你怎么抽到刮胡居的票的，就
我跟你讲你光是讲说怎么抽到刮胡居已经被打了
抱歉 either
对对 对, 对，而且我其实觉得韦静哦平常这么三八他根本不可能开这种像飞哥的玩笑，
对，
我就觉得他也是
蛮没有没有，甚至比较算是
诸葛 亮就是很诸葛我想说韦静他怎么可能开这种诸葛亮玩笑啊，
因为韦静他在节目上的形象就是也是走比较不是那种会拿女体当笑料的，
他不是诸葛亮，
我非常相信他一定不是故意的，
对，他的意思是说他想要插他们下面的那一颗是因为离偶像最近，
对，因为
想要吃偶
像，韦静是女团粉，他追很多，
而且他现场也有跟他们跳舞，他很会跳，他真的爱他们啦，
然后韦静后来在深夜就发了一篇文跟大家道歉，嗯嗯，他说允珍用竹签插起地瓜球要吃，我本能性的想要做点反应让这个吃东西的过程不会太安静，然后说出了会让大家误会的话，我觉得没有任何别的意思，我愿意跟听到那句话不舒服的观众说声对不起，我应该多注意词句之间的细节与使用，非常抱歉，这样，嗯，我想说哇，也真的是很诚心的道歉了，
对，
拉皮粉不要再骂黄韦静，
然后希望那个台视把那一句赶快剪掉，那个桥段，
对，因为真的是我看到有真的很多很难听的谩骂，
的
就觉得韦静是男生然后还这样就是对女生很不尊重什么之类的，嗯，然后诅咒他什么的都有，
oh my god，
我会觉得真的是衰，欸，祸从口出啦，在这边就祝韦静早日平复心情咯。
好的，那接下来是中国新闻，接下来这条新闻呢，嗯，就是之前我们有报道过林俊杰他正在举办 JJ20 世界巡回演唱会，还为此练了舞被网友恶搞让他很生气，在这边先插播一下，我上次报的时候有网友在那个评论区很生气的留言说演唱会是 JJ2.0 骂我没做功课还写难听的话，啊，你才是瞎骂一通，因为这就是 JJ20、
啊，我听不懂，欸，
他就说我讲错，说是明明就是 JJ2.0， 但是没有，我没有讲错，是真的是 JJ20、欸，
所以到底有没有点？
没有啊，
没有点，
他没有点还骂我，
那这个人干嘛这样啊？
对啊，你
自己看错了，
自己没查清楚，因为这是庆祝林俊杰出道20周年的巡回演唱会，
哦，那就是20啊，
对啊，我只
请这个网友改一下评论，
对，还顺便骂人。好，那回到林俊杰， 他最近即将前往四川成都巡回，那门票在1月12号网络上开卖了，没想到许多粉丝抢票成功后呢，票竟然变成了香港歌手林子祥，也就是叶倩文老公的演唱会门票。那他最有名的歌是分分钟需要你，大家可以去听，就是很耳熟能详的一
首。为什么会买错？
根据网上的截图，这个卖票的网站有一格放着林俊杰的脸，旁边写着 JJ20 演唱会，右上角却有一个小标签写林子祥成都，所以你点进去有可能就会点错。
所以是两个离太近，然后都姓林。
其实我觉得绝对是售票平台混淆视听、欸、
什么意思啊？
他自己知道点进去是林子祥，可是他们故意弄得好像外面是写林俊杰。
可是他们干嘛要为林子祥费这番功夫？
因为林子祥的门票应该是卖不好，
制作单位可能就跟购票网站就是想办法想了一个方法。
我觉得是这样，
买票也太另类了吧，感觉很像有一些手机广告跳出来，然后它上面那个叉叉是假的，
对，
你以为可以关注，按了之后又进去，
对，
呀呀呀，讨厌。
那更糟的是，由于林子祥的2024林子祥50间，不知道为什么叫50间呢、欸？50间、
啊，可是这样感觉很像是说他有50间、欸。
对，我不太，可是坚强的坚，演唱会就在隔天，所以负责售票的大卖平台还拒绝办理退票，就买错的人不能退，因为明天就要办了。
哎、欸，可是说到50间，我忍不住想插播另外一则娱乐新闻、欸，
请说，
你知不知道那个王世坚的粉丝团名叫什么？
哦，是坚情吗？
坚果
哦，叫坚果，
然后就跟那个五坚情小赖伟进他们那个团体的粉丝名是一模一样的。嗯，然后五坚情的坚果就
很
生
气，
在网络上骂这样子。
那他们有去申请专利吗？
没有申请专利，
不能骂啊。
嗯，但是他们就是希望王世坚那边可以改啊，我有帮他想就可以改叫尖角啊之类的，就是也是 OK 这样。
在这边跟王世坚的粉丝说一下，
好，
那平台就是非常坏，他们还说透过核对并没有跳票的状况，还瞎扯是客户点票时太紧张了。那遇到同样状况的粉丝只好组成互助会，最后平台才承诺为核销未到现场观看林子祥演唱会的购票者办理全额退票。不过还是有几位抢错的人就干脆去看这个林子祥演唱会，反正就在成都这样。
我觉得他就是可能就像你讲的，就看准了有的人会懒得处理。
对，然后就有网友说他去发现隔壁三个女生也是一起买错的人。
可是那这样子林子祥在台上跟大家打招呼，台下的人反应
很安静，他说嗨也是买错的吗？然后大家安静，就
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那就不知道。
那事情登上新闻之后，就不少人指出这已经不是大卖平台透过这种手段替其他歌手引流
哦，不是第一次。
对，去年发生过林俊杰的票变林志炫，真是很可恶。
为什么都一直拿林俊杰来当号召？
因为林俊杰就会被秒杀，然后他们就想说找一些姓林的混淆视听，很贱，
真的是煞费苦心之耍贱招、欸、
真的好贱哦。
可是以 JJ 就是爱告人的个性的话，感觉他应该去告一下这个网站、欸、就与其他对那个二创他的舞蹈的网友发飙、哦、这个是更应该要讨回公道啦。
可是他也没什么损、啊、他算有损失，
他等于是挂羊头卖狗肉啊，就有点像是有的明星他的照片直接被挪去帮什么减肥产品代言、啊、他根本没有用、哦、他也没有实际损失金钱，可是他就是利用他的肖像上权就不好啊，
所以这个大家以后买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哦。
好，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则中国新闻呢、啊，
嗯，
也是跟演唱会有关了。
好，
我们今天聊了好多的演唱会新闻，
真的，
嗯，主角就是中国男星周震南，请问欧娜认识吗、嗯？
我们其实报过他，对不对？
啊，有吗？
好像有哎、欸。
可是我脑中完全没有印象耶、欸、我完全不认识、
我不确定我报过他，或者是我看过他新闻，就是一个爸妈有什么逃漏税之类的争议
啊、对对对，我做功课的时候有看到。
对，然后所以他原本很红，然后就因为爸妈犯法的关系
沉寂时
跌落谷底这样。
那根据我查到的资料是说，他曾经在韩国的 JYP 旗下当练习生，后来回中国参加选秀节目明日之子，然后正式出道这样、嗯、那微博的粉丝有1800万、其实也是算是蛮红的。
对，
那就是失敬失敬。那他最近震南啊，他在中国举办了演唱会，结束后竟然是躲在一个黑色的大箱子，由工作人员把他推走。
为什么他没有从舞台下这样再见？
对，他用一个很另类的下台方式，就是进入一个黑色的推车。我给欧娜看一下那个画面了、
嗯，好 ，OK， 我知道怎么形容他。
嗯，
就是很像今天魔术师要表演一个秀，然后里面藏着一个大猩猩，然后再罩着一块布。在一个很大的笼子，然后一个布遮住。
那根据网友的说法是说，因为周震南不希望大家看到他哭的样子，才选择用这种方式离开现场。我觉得好另类哦，演唱会 ending 哭一下不是感人桥段吗？
我觉得他应该是哭太惨、欸、
可是很多明星都会说这二十年来怎么什么，然后就谢谢你们的陪伴。
因为 我有看到这篇新闻，然后有人是说他哭很惨是因为这次演唱会好像大爆满，就是非常多人支持，
就因为他跌落谷底，
对，然后他可能感动到可能快要哭晕了吧，所以他觉得太糗了，说赶快给我一个笼子，我坐进去
然后缓和一下情绪，这样是不是
深呼吸这样离开。
那也有网友是说是因为舞台是四面台，
然后
所以没有后台，你懂吗，就他四面是开的那种，
好烂的设计，
他可能也没做那个升降吧，我不确定，
怎么可能那么穷酸，
可能他就只好直接躲进箱子推走这样。因为你如果没有后台的话，就等于说他会穿越有粉丝的地方，那个黑色箱子在推，的确就是粉丝的声音说周震南周震南，一直大叫他的名字，就大家都知道他躲在箱子里离开。
他说为什么要准备箱子，干脆准备轿子算了，
对啊，
像还珠格格一样，他退场还比较华丽，
还可以跟大家挥手，
对啊，然后就准备一个什么黑箱子，然后也没有轮子，有够难推。
但有网友是跟我说有一些欧美明星演唱会也有做过类似的事情，
泰勒苏是不是有，
我不知道，我看到的是艾黛尔，但他们的原因一种是为了怕造型曝光，有一些场馆的设计可能就是没有一个另外的出入口，所以他们就要从观众看得到的地方推进后台这样子。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怕引发粉丝骚动，所以其实他们不会让大家知道里面是谁。我看到那张照片好像是网友拍，然后想说在推的人是艾黛尔的贴身保镖，因为你知道粉丝都会连保镖是谁都记得，
对，
所以才猜说他推的那个箱子应该里头是 Adele，因为那个箱子其实是音响器材的那个箱子，你知道我们以前做节目都看过的，就是那种。可是周震南他就是变成大家都知道他进箱子了，所以就变成你想要
原低调，
对，想要低调的心就是也大失败这样。
但是我完全懂周震南不想要在粉丝面前哭的样子，前几天签书会，然后这次是我爸妈第一次来参加我的活动，然后他们坐第一排，然后那个主持人是出版社找的，然后他就有问说有没有什么话要跟爸妈讲，这就是我的大哭点啊，或者是他有说为什么你会变现在你跟你爸妈什么有什么关系，反正他都一直问一些我就是讲不出话来。
那个主持人谁啊，
其实好像是出版社的总经理特助，但他非常会主持，就有人说他是那个
工作真辛苦，
就有人说他很像婚礼主持，就他真的很活泼这样。然后反正呢我就讲到一半我就觉得有点想哭，其实根本平常哭不出来，靠北出来，可是因为只要因为他们坐很前面，
对，
然后想说 Oh my god 有点想哭，我说好就这样，可是会变得我好像口条更差，
对，
然后我就觉得很困扰，想要跟那天有去签书会的人，其实当下我是眼睛就是快要哭了，想说就先这样不要聊
了，而且因为本来想说就是快快乐乐的，
对，我很想要欢乐，就是因为那是书局里面，我不想要前面还在哭 Oh my god 太煽情。
我有一个经验也是让我算是可以同理震南了，
怎样，哪件事，
就是我那时候去台南的那个一个图书馆办一个什么讲座，
对对，
他们邀
请我小演讲，
然后因为他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就是类似咖啡厅，然后我提前到跟那个馆方人员对一下内容嘛，
然后你不要
哭，然后我就坐在那边这样，然后后来就开始陆陆续续有人进来这样，然后我就坐在
天
大家的
面，前面吗，
不是大家前面，可是就是更搞笑是在大家的旁边，
好怪哦，
就是大家转头就看少壮坐在那边 stand by， 然后就等到一切要开始，然后那个馆方的人就说那你可以上台了，
有够
怪，然后我自己 走出来，穿过人群走出来，想说真尴尬。
我的话是躲在那个成品的员工的那个办公室，
好一点，
好一咪咪，
但是员工会看到你，
从头到尾都看到我，
员工想说这里下狼，
我就一直坐在里面，然后想说 Oh my god 就好尴尬。那最后就祝福震南下次可以找到更好的离场方式咯。
好的，
那最后啊带来一条我们熟悉的老朋友小飞的新闻，大 S 跟前夫汪小菲离婚后对簿公堂，当时小飞气疯了开始耍美品，
好困哦
太常听了是不是，
连我都腻耶，连我都腻了，
好没关系忍耐一下，那他直接在网络上公布了离婚协议书、信用卡账单还有所有个资，不管是家里住址、银行账户通通秀出来，大 S 因此提告涉嫌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台北地检署前几天侦结正式起诉了小飞。那除了泄露个资呢，大 S 还指控前夫不肯支付抚养费，甚至找司机从两人以前共同住的房子搬走字符，高价画作放到 S Hotel 里面，那这件事呢就涉嫌损害到他的债权，因此提起诉讼。对此呢汪小菲是说这个画移动的时候尚未被法院有任何强制执行，画作也是他的私人物品，离婚协议并未提到四幅画作，因此没有毁损债权的问题。其 实我这个蛮同意小飞的，就他自己买的画不是吗？
可是因为我们也不懂法律啊，因为不是说好像是夫妻财产会共有吗？比如说房子虽然可能挂在你名下，可是如果你跟老公离婚，那就是财产要也是要分，除非有额外签另外一个婚前协议看怎么样。所以小飞那个画作就是印象中好像有人说什么是财产转移的方式还什么之类，因为画作很值钱。
小飞真的好有钱哦，就以前我还觉得小飞是不是酸辣粉卖不好很穷，可是后来看一些新闻就觉得他其实超有钱
啊。不是啊，就像我们之前一直讲的，就是那些有钱人就算再落魄也没有我们一般人落魄啊。
对啊，就还是
对啊。你看那个孙道存，又讲孙道存
有够复古，
也是欠债破产，然后还是开跑车载辣妹啊。
那检方调查是认为那小飞确实警示要取回私人物品，且调解结果协议是汪小菲支付大 S 1.8亿的抚养费，至2023年8月呢，已经支付了4500多万，可见小飞财力充裕，四幅画作也不会影响到大 S 的债权，总之就是很复杂。然后这个是小飞不起诉，但是大 S 那边又透过工作室回复呢，说这绝对不是事实，西元并未收取这些恶意夸大的金额，可说是罗生门呐。但总之好聚好散真是难，为了避免吃上官司，大家在分手离婚时一定要拿捏好尺度，别太冲动喽。
你是家事律师吗？
我跟你讲，
突然做这个呼吁，
因为啊，刚好在百婚百这一集的前一集是我紫砂，然后我的主题是找一位离婚的朋友来聊离婚。我朋友呢，他原本是去年十月要办婚礼，可是他已经结婚一两年了，然后他三月的时候离婚，他借给他前夫就是大概有100多万，哇，全部拿回来。所以想知道怎么拿回来的话，可以听一下紫砂，
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在婚姻之中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吗？
就是奇迹似的全部讨回来，然后现在小三还要每个月分期付款给他钱。
小三要付钱哦？
因为他有去告小三，然后小三和解这样子，哦，然后小三要给他30万。我朋友那天是跟我说，我现在真的存款很多。对，没有，可是其实都原本很多是他自己的钱啦，只是拿回来而已。
就是一般人会觉得还是婚姻美满比较好啦。
对，而且已经6年，就是6年青春托付给错的人了
呀，
也是损失很多。我都觉得那100多万一点都不够，他还没有多要钱呢。
大 S 也算是托付给错的人，
而且也是很多年。
小飞也是后来一直有一些外遇的事嘛。
对啊，表现得很糟。但还是延伸一下，小飞啊最近谈恋爱了
哦。呀，
因为他自从之前是跟那个张颖颖，他最近又跟一个新女友是台湾网美 Mandy。 没想到他呢就是十足的恋爱脑，最近开直播都高调放闪，开口闭口都是我女友啊，我女友，我女友说我身高176，我女友刚开的一袋锅巴，刚才我女友在楼下买的葡萄，我女友是台湾人，我女友好不好看，他直播就一直疯狂我女友我女友这样。
那他女友露脸吗？
他女友其实跟他在机场办登记的时候就已经被拍到，就蛮漂亮的一个年轻辣妹，
是那种网美长相的。
是的是的，
因为
黑长发大眼睛。
觉得小飞择偶就算是大转弯呢，因为他当年跟大 S 在一起，可是大 S 长得就不是那种网美脸啊，他大 S 甚至是圆脸，然后大 S 长得是丘饼，虽然他个性不太敢恨
OK，
然后小 S 是长得比较凶，可是其实他人比较和缓嘛，可是小飞在跟大 S 离开之后，他就开始一直找这种辣妹款。
可是我觉得小飞他都喜欢黑长发大眼睛
哦，对，
这是真的
共同点，
因为他之前也有跟中国的一些女明星，然后也都是黑长发大眼睛，然后个性很泼辣，我觉得他喜欢个性泼辣的，他喜欢会骂他的，
对，
他就算自己也很常酒后发飙，但是他永远都还是小男人。
我没有，我觉得小飞就是喜欢激烈的爱耶，他就觉得这样两个人互骂很有火花
哦。
你有没有记得他跟大 S 刚结婚的时候，那时候他来台湾就有传出一则新闻，是
铁板烧吗？
对，他摔酒杯，然后后来徐妈妈有出来打圆场说啊，他讲话就是比较激
动
什么
什么的，喝多啦什么的
啊。我相信那个时候的小飞一定也不是带有恶意，因为那时候就感情正好的时候啊，但他可能就是喜欢这种乒乒乓乓的感觉。
我觉得他是
长发大眼睛又泼辣，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这一款的，
可以主动找小飞，
小
飞很有钱，然后如果今天小飞出那个言情小说的话，就会是什么烈焰总裁，烈焰总裁与酸辣粉，麻辣总裁，
烈焰总裁想被骂，
就是这就是小飞的言情小说了。但是啊，我们讲过很多小飞的行为，他其实平常真的是有时候很讨厌，你知道吗？就很坏。
对啊，
可是看到他这样一直我女友，就觉得 一直蛮可爱的。
没有，我觉得小飞他就是个性非常的耿直、嗯、就他不是像张兰女士是很算计，
对，会耍小心机。
因为张兰他所有的行为他就是知道怎么样我可以获得流量，我可以卖最多的酸辣粉。
对，
可是小飞反而之前也是有阻挠过妈妈，就是觉得你不要再拿这件事情出来嘛、嗯、可是小飞他就是那个情绪一上来他就会不管不顾的人、欸、always 总是酒后乱发文然后被骂再删文。
对，
他就是这种类型的人。
而且又因为他真的很爱他两个小孩，所以我有时候我还是想说小飞啊。
可是所以小飞我觉得他一开始就不应该找泼辣款女友、欸、
他不适合吗？
那你们就会变成硬碰硬、欸、那就是会产生冲突无穷。他既然个性就是讲话这么大声，他就去找一个比较文静款的女生，搞不好可以相处比较长久。
我觉得他感觉就是喜欢类似张兰的女生。
哎，好可怕。
就是他可能从小就妈妈也是很泼辣，
对
啦，我就想说他是不是
潜移默化
就是很喜欢泼辣型，
就是觉得女友就是要又酸又辣
妈妈感。嗯嗯，好的，这就是我们的分析，希望小飞不要生气哟。会不会还是生气？那今天的新闻就到这边，本集再次感谢我们的老朋友博蜜基赞助播出，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本集资讯栏哦。
好，那如果大家喜欢今天这集别忘了给我们新好评，也记得来追踪我跟欧娜的 IG， 我们就下周见咯，
拜拜，
谢谢大家。